亲爱的众圣徒，有些人他一直不信主，到了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无神论者的有一个人叫 Thomas A. Aitken， 我不能想象我单独一个人待着，我相信的这些理性不能帮助我，不要让我单独一个人，赐给我包括甚至一个孩子也要与我同在。他是一个来到美国的一个无神论者。我另外记得一个故事，我在高中教圣经，是十年级，也就是高中一年级，我说我们要认真的寻求神，每天与神相交。有一个人就举手，学生说，我听说也相信，越熟悉我们越鄙视。这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难受的，听到了这样的话。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家人，他在家里是受到怎样的教育，他们的家有点律法主义的，上帝没有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展示了那真正的喜乐，在与基督相识相知以后所得到的。他这个年轻人可能受到教育的时候是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实际上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与基督的熟悉。所以他不想跟人太熟悉，因为他相信熟悉导致鄙视，所以他希望保持距离，无论是与谁，包括与神。如果再认识多一点的话，会导致轻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越认识神，越爱神。有许多人每一天听到别人的事情，你想想你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朋友，十几岁的朋友都做了什么，三十年之后，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名字被提名做教会的领导，也许圣灵使这个人已经被提名的人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你仍然是在想他十几岁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心里头就产生一些偏见。我们也在耶稣身上发现这样的行为。拿撒勒就是耶稣的故乡，完全的拒绝了他。我们来 看马可福音的六章一到六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说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或者就是因他绊倒。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的主题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不信。让人惊讶的不信。不仅是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不能在每一方面都能够信靠神。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话不把它完全的当做上帝的话来听从。耶稣已经离开故乡有一年的时间，那么他在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后来施洗的约翰被希律王放在监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也在路加福音的第四节，他给拿撒勒人他自己的同胞讲了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要传福音给那穷人，要将那上帝喜悦的可接受的脸给你们，然后这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耳朵上了。当耶稣来到这个会堂，他是这个社区的一员，他就站起来读圣经，但是他的家人们，他的家乡的人拒绝了他。我们记得有一次他家乡的人把他拉到那山边，想要把他推下山去，但是耶稣从他们面前穿过。不同的解经家关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解释。我相信这次耶稣回来是在一年以后，是第二次向自己的家乡的人来讲圣经。谁会在被家乡的人差点被推下山崖的时候还能够再回来给他们来讲圣经呢？这一次他的门徒们与基督一同来到基督的家乡，进入了会堂。你记得吗？在这之前耶稣的家人也拒绝了耶稣。 在第三章，耶稣的家庭和朋友们听说耶稣是这样的受人欢迎，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有点疯了，他基督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在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兄弟不是雅各、约西等等吗？这些人都不相信他呀。耶稣上台讲的时候，他没有用那些很难的话语，他用的是非常浅显的语言，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他常常用比喻，他在讲爱你的仇敌，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他也提到了新郎，还有酿酒，他还有撒种的比喻。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打。如果一个罗马士兵让你走一里路，你要走两里路。建房子要建在磐石上，不要建在沙土上。他提到了那愤怒，那谋杀，那情欲，山羊和绵羊。那么有一点，基督与其他人讲的不同，他是有权柄的。他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呢，他是这样的有权柄。如果你有一个女儿的话，你会想，这个年轻人最好能成为我的女婿。这是个人，大家是把自己的桌子拿过去让他来修的。他们的讽刺和残忍的笑话并不能使耶稣生气。他非常熟悉自己的圣经，他收费也不会超过那合理的范围。他尊敬他的父母，他父亲死去之后，耶稣在为赡养他的母亲。这些人，他们认识耶稣。耶稣是整个村庄都所认识的，因为这个村庄不大，也许就是300到500人。他不在一个中心的一个城市，这个拿撒勒是在北部的，是有点像乡村乡下。那个时候的拿撒勒的主要的产业是葡萄园。 我们也要注意到拿撒勒，距离拿撒勒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就是加利利的一个首府，这个城市叫做 Sepphoris， 撒弗里，它是被罗马人毁坏了，但是希律王安提帕他又重新建造了这个城市，撒弗拉这个城市，而在他旁边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乡村叫拿撒勒，而那个中心城市却有罗马的建筑、文化、政治、生意。就像今天一样，那里的人听见了耶稣，他们听说了耶稣在做什么，他的门徒在做什么，他们会听到耶稣使病人得医治，使死人复活，赶鬼。当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老百姓会听他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很惊讶，甚稀奇。他们是怎样的惊奇呢？这个人不就是在我们这儿长大的吗？他说这个人怎么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义呢？这不是给我们做桌子椅子的这个木匠吗？这个人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说自己是弥赛亚，他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恩典就是基督，他来了，他不用，他不必一定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耶稣基督借着福音来到我们中间，保罗说耶稣基督明显的死在你们面前，保罗说这好像你们就活化在你们面前，你们就看见了一样。这不是耶稣一年来一次，他是一次又一次的借着福音来到我们中间。耶稣来到你的面前，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约翰福音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你是否有这样的高中生的想法？越熟悉越轻视。你是否想，我在向主投降之前，我要多享受一下这个世界，或者我老了以后再说？你看见别人说是基督徒，你看见他们在一个礼拜他们基督徒所做的，你觉得比他们做的还好？ 拿撒勒人也不能相信耶稣，他们看见耶稣，他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耶稣就成为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拉比，就是犹太的老师。那么我们就有第二个想法，是难以难以自信的这样的回应，就是不信。这些人对基督的反应好像都不合乎情理，是理性难以解释的，它里面是有那邪恶在里面。这是一个弥赛亚，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人，他们听到他的话语，他们有的时候还甚惊奇，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指证耶稣有任何的罪。这就是我们心里堕落的一幅图画。耶稣居然很惊讶，这是个人子，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他创造了人，上帝把人造出来以后是要服侍上帝、爱上帝的。基督有这样的真理怜悯，但是我不信。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跌倒。耶稣就甚惊奇，我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惊讶一件事情，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基督他知道任何的事情，但是圣经中有两个地方耶稣惊讶，他甚惊奇，他感到很惊讶。我们看到许多的地方来写老百姓对基督感到很惊讶，但只有两次我们圣经记录耶稣基督他惊讶了。孩子们，你们记得吗？是他看见这圣殿，然后他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吗？因为他的门徒就这样的惊讶，太美了。不，那么基督看到这大自然的这样的美丽，上帝让太阳发出光，把热送到地球，基督他感到惊讶吗？当基督想到人脑的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复杂，这样的美丽，他感到惊讶吗？不惊讶，没有一件事情让他惊讶。他造的事情确实是美丽的、荣华的，是伟大的，但是这些不能使耶稣基督感到惊讶。但是他所惊讶的是跟信有关的。有一次百夫长来到基督这里， 说他的仆人病了。他说，你不用到我那里，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病人就好了。耶稣对这个人的信感到惊奇，我没有在以色列中发现这样的信。耶稣他感到惊奇，这个外邦人，这是一个属神民之外的一个人，这个外邦的百夫长，他来到我这里，他就说，你只要说一句话，这一切就结束了。耶稣很惊讶，这个人百夫长他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一个事情，就不信。耶稣感到惊讶，这样的伟大的神迹在他们中间行，这样的真理向他们传讲，他们不信。这些人的心里有一个角落，他们因他跌倒，他们不再相信他的话语和他的神迹了。我们来想一下马可在这里说什么。这是拿撒勒，是基督的家乡的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听到了耶稣的福音，我们读了整本的圣经，他们看到了耶稣说话的权柄，他们听到耶稣的话和他的工作，是拥抱去跪下接受呢，他却不这样，这个不让我们感到惊讶吗？这应该是一个我们思想的一个分水岭。拿撒勒人，他们所反映的与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基督的反应是一样的。耶稣对我们也感到惊讶，这是非常不合乎理性的。这是我们让人惊讶的人本性中的不信。不信，不信的人，我还没有到那里，我还没有信。这是一个对上帝的荣美的一个背叛，上帝他造了你，但是人心中有却样这样的不信。人能够把这些，把基督就甩在一边，你听他讲，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把他缩小啊，他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他还是个弥赛亚。有一帮愚蠢的人跟随着基督，他也没有去过什么大学，他也没有到一个学者那里学到什么，他就是一个木匠嘛，他也是一个玛利亚，这不就玛利亚的儿子吗？ 没有，一般来说我们说他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他是一个 Mary 的孩子，他是玛丽生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也可能是一个淫乱出来的，因为玛丽在结婚之前就怀孕了，这是玛利亚的儿子。你看他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他们也不跟随耶稣啊，他们要说服他们自己，因为这些基督的兄弟姐妹已都以为耶稣疯了。这才发生什么事呢？当耶稣带着他的权柄，带他的话语，他的行动，这些都在显示他是谁，那么人就要做一个决定。耶稣他让我们面对他，他让我们悔改，他让我们投降，因为他使我们的骄傲跌倒，爱自己的心在他面前跌倒。上帝的孩子能够明白一些为什么拿撒勒人这样的厌弃耶稣，因为他我们自己在很多年也是这样的。因为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腐败堕落，你如果不在基督里边，你不是相信他活在他里边，你跟这些拿撒勒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中间有一些有柔软的心，还在信心上不强壮，他们是信的，确实以为自己不信的，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他是不信的，我们在谈论教会和基督，但是今天上午耶稣他感到惊奇，这些人想自己多过想耶稣。有一个在福音中很让人惊讶的事情是，耶稣在起初的时候有许多人跟从他，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是那天上的粮，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个时候多数人离开他了，走自己的路去了。不信是多么的难以置信，是多么的愚蠢，这些人听到了那美丽的美好的言语，但最终他们拒绝耶稣。你是否还在拒绝耶稣？这么多年，这么多的讲道，你看到这么多人生命的改变，你还是不信，是吗？这些人，你可能像犹太人说，我们还在等着耶稣再来， 但是耶稣是在福音里面穿着福音的衣服来到我们中间了，也来到了拿撒勒。如果基督现在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不要想象他上报纸的头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不幸的世界。你如果离开上帝，背向上帝的话，你会去哪里？你已经听见了福音，不管你是内心的邪恶还是什么原因，但是你仍然是不信，你继续走你的路，不需要耶稣。耶稣让我们来悔改，并且来相信他。这些人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不承认，他们心中有很深的仇恨，是仇恨神的。他们死了，从本质上讲，这拿撒勒人的反应是那些不信的人共同的心声。没有那让人惊奇的上帝的拯救的恩典，我们不会相信他。这不是让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这是现实。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当中又来到了，他再一次向你发出呼召。那么我们需要回应上帝的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呼召使我们的心被扎，我们不再想逃离神。我的朋友，不要让你的不明白或者明白的不够挡住你跑向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拯救的就是你这样的罪人。他要拯救的罪人就是像你这样，这样的人。他从十字架死了，在坟墓中复活，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为我们代求。我们要小心，我们对这些真理的熟悉，我们就失去了敏感，就好像听惯了，都油滑了，我们还是不信，我们就会跌倒。我们的不信是多么的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借口。我们即使熟悉耶稣，但是我们不会惊讶于他的荣美，这个你不感到不可理解吗？我们看到太阳这样的发光，基督更是那公义的日头，他所做的 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承认，我们也不信。他是那真理的言语，我们也不顾。我们荒芜，树林上的荒芜。耶稣就不再多行异能了，他就是只是医治了几个人。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点，但是先唱诗篇颂扬146 1-6 节。耶稣的工作被打住，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他是主权的工作，他施行拯救，那么他的工作被挡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是说耶稣好像手被绑住了一样，他做不了，不再有那么能力了吗？马可在说耶稣实际上在依靠着这些人的信或者不信来行他的神迹吗？那么有人也会想，哦，那么我们人的救恩也是这样，如果人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上帝也救不了，除非我们自己先相信，否则耶稣也不能在我们身上工作吗？是这样吗？人在这样的强有力的神迹以及他的这样纯正的话语面前，人是仍然不信。我们多少次听到耶稣在求他的人面前说，按照他的信就给他成就了吧。上帝确实是不会拯救那不悔改没有信的人，但这个话不是说人是有能力来悔改和相信的。我们看到在拿撒勒耶稣他不再多行异能，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稍等一会儿，我们祷告。我们恩典的上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需要我们为这个女儿祷告，求你给她力量，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依靠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没有上帝有他的证人，耶稣来到拿撒勒，他不能再多行神迹了，因为大家不信。 这个使我们再想起许多过去耶稣所做的事情。大家对耶稣很熟悉，那血漏的女人，她在后面靠近耶稣，摸她的衣衫，她的血漏就立刻停止了。雅鲁她带着她的女儿死了，她的仆人说不用劳耶稣去了，因为你的女儿死了。我们有这理性的想法，雅鲁可以说，哦，耶稣你不用再去了，你也不能再帮助了，因为我女儿死了，我来办理后事吧。耶稣说不要害怕，只要信。雅鲁呢就信了，那么耶稣就跟着他一起来到雅鲁的家，他把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耶稣在拿撒勒看到他们不信，耶稣就不再多行异能了，因为那里的人已经使自己的心硬。没有信任。当我们看自己，看我们的文化，看我们自己的会众，看我们自己的家庭，你是否看我们自己神迹，上帝不多行异能了呢？有一个传道人这么说，讲道不能在一个错误的气氛下进行，会众至少应该为每一个讲道的一半负责任。如果是在一个期待的一个氛围内，最小的努力也会点火，但是在一个冷淡无所谓冷漠的气氛下，最被圣灵充满的讲道也毫无功效。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你是这样的期待，是像有百夫长这样的信呢，那么他来到你们中间，就像来到拿撒勒一样呢，很多很多熟悉神的话语的人就很轻视这些话语，我感到很惊讶。听到了上帝耶稣，但是仍然拒绝耶稣。还有一些人，就如保罗所说，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信从了别的福音，你已经是相信了耶稣，然后就丢掉了得救的确据，然后就以为你是靠着你做什么不做什么能得到神的喜悦。上帝不能再多行神迹，因为不信。你虽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上帝 仍然将他的慈爱和恩典光照着你。为什么你我不再看他，不再自信的有信心的来到他的面前，要那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呢？他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是带着恩典来了。我们为复兴祷告，为宗教改革祷告，我们还要再祷告。我们的主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信，就不多行异能了呢？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祈求这样的信，让我们有基督都感到惊讶的信，而不是不信。阿们。让我们祷告。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即将要结束敬拜，哦主啊，求让这个晕倒的孩子能得以被你救活。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依靠你，特别是属灵的生命，求你让我们能够活着是为了荣耀你，相信你，相信你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着益处。主，求你与我们同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信，让我们能够真的被扎心。我们是这样的腐败，我们完全的相信你。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